各位投资先进午安，欢迎您参加新路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四季度法人说明会。我是新路投控投资人关系业务窗口 Dave 李书维。今日会议将分为两个部分，首先将由新路投控执行长张芳馨女士与新路投控财务部协理林宗坤先生进行本次法说会简报。第二部分为问答环节，欲参与问答环节的投资人请拨打会议电话，将有接线人员为您安排，或是你也可以随时在画面右下角栏位输入您的问题，我们将于整理问题后统一回复。会议简报已上传至本直播平台，敬请各位投资先进前往下载。另外提醒，本会议为全程录音，会后将上传至公开资讯观测站。敬请各位投资先进阅读免责声明。那现在有请新路投控财务部协理林宗坤先生进行简报。
各位投资先进午安，我首先报告2021年度的一个综合损益。那2021年在我们的三大事业的营收和获利都大幅成长的带动之下，那新路的营收和获利都比前一个年度还要显著的成长。那营收的年增率是大概 24%， 那净利的年增率大概是 19%， 那净利是创下公司成立以来的历史次高的一个记录。营业毛利率是 14.5%， 那比去年同期大概是减少 0.7 个百分点。那减少的主因是我们的不动产开发事业在2020年的时候有出售了一些毛利率比较高的一个店面，那使它的整体毛利率是比在2020年是比较高的状况。那至于像我们的营建工程和房工事业2021年的毛利率其实相较于2020年大致都是持平的一个状况，那并没有因为这个去年的这个供应链的问题那造成这个毛利率大幅下滑的一个状况。好，那这边是我们的一个三大事业的年营收的一个变化。那我们三大事业体的年营收都是呈现双位数的一个成长。那三大事业体的在去年第四季大致上都是全年的一个营收的高点或相对高点。以不动产开发事业为例，它在第四年的一个在去年第四季的一个营收就超过去年前三季的一个总和。那另外像我们的这个不动产开发事业和营建工程事业是我们三大事业里面成长幅度最大、营收成长幅度最大的两个事业。下一页。那在三大事业的净利方面，那就可以看到我们三大事业的税后净利的年增率都超过三成。那以这个环工事业为例，它的年增率超过三成，主要的原因除了是因为营收增加之外，另外还因为中壢污水下水道系统 BOT 的专案在去年开始新建，那所以使这个我们环工事业去年以权益法认列的一个投资收益增加，这是这个三大事业体税后净利的一个部分。好，那这边是资产负债表。那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去年底的这个负债占总资产的一个比例还是一样维持在60% 左右。那另外各位可以看到一个在资产方面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不动产厂房及设备和投资性不动产净额这两个科目在去年底跟第三季底有一些变化。那这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这个马来西亚的饭店已经开始营运了，所以有这个做一个资产的一个充分类的一个状况。下一页。好，我们三大事业体的这个营收存量还是非常非常充足。那在这三大事业营收存量的一个贡献底下，我想我们的这个我们还是一样很看好我们今年的一个营运的表现。那其中营建工程事业去年底的业务存量是740亿元，那这是创下它的历史新高的一个记录。 那不动产开发事业在去年底的营收存量大概有186亿元，那这当中还包含了这个依完工比例法认列的一个店面的部分。那营收存量只比前一季少3亿。那各位可以知道说，我们像刚刚有报告说，我们不动产开发事业在去年第四季的营收其实非常高的，那营收大概超过40亿。那在这么高的一个营收认列底下，它的营收存量只减少 QOQ 只减少3亿，那代表着就是说，我们在去年第四季的时候，我们的成屋还有预售屋的销售其实状况不错。那在环工事业的部分，在去年底的这个在手合约余额大概还有381亿，那比这个第三季底少了10亿。那主要的原因是这个在去年还没有取得新的一个标案。那没有取得新的标案的原因，大概就是因为一些新的标案，我们一起要投标的新案，它的招标的时程有大幅延后的一个状况，或者是说有一些标案我们评估之后，我认为这个不太符合公司的一个需求，所以并没有进行投标。那这边是业务存量的部分。好，那接下来业务的部分就交由我们执行长来做跟各位做报告。
大家好，现在先跟大家报告的是营建工程，就是大陆工程2021年主要的情形。那这边列示的这些专案都跟上个季度跟大家报告的相同，都是延续性的一个专案。那也就是我们的核心能力在轨道工程，然后在住宅、饭店等等民间工程的一些相关的计划都持续进行。那我们最近也拿到了台北捷运环状线C86801C 的这个专案。那这个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机场的一个专案。那这个也是会增加到刚刚提到我们这个营建工程的 backlog 上。那下一页是我们不动产开发事业的一个情形。那不动产开发事业占我们集团的获利大概是60%左右，那所以我们也把我们各项专案列示的比较清楚跟各位报告。那这个表格跟下一个表格也大概也反映了我们对我们经营的一些看法，就是说因为我们的投资人包括是注重报酬率的，包括个成长性的，那团队基本上会希望接下来在获利上面比较是稳健的方式来持续的一个成长，所以看到我们的认列年度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进程大概就朝这个方向来走。那首先是前卓峰跟上瑞公寓都是在去年的第四季开始认列，那卓峰的部分事实上只认列了差不多1/3左右，那我们在今年上半年会持续的交屋，把剩下的这些营收获利都持续的认列。那上瑞也是我们持续在销售，那在2022年的下半年有这边有就是第三行这边已经完销的捐化，那捐化会在2022年下半年完工，那我们也会开始认列相关的营收或获利。到了明年的时候明年开始认列的就是捐月、捐礼跟和路预礼这三个都已经完销的专案，所以我想明年我们这不动产开发事业的这个获利应该是有相当的确定性。2023年延续到2024年，那接下来2025年这边有标示四个专案是完工开始认列的年度在2025年。那首先先跟各位报告有一些总销的金额跟上一季跟各位报告的有一些调整，分别是捐萃从45亿调到46.2亿，还有丰实从41亿调到47亿，主要都是我们根据我们这都是已经在预售中的专案，根据我们销售的最新的情况做一个适当的一个反应。那端旭就是在中校敦化的这个专案也是在持续销售中，那我们今年我们也希望可以 对不起，我对今年也会启动这个马来西亚邦萨的这个销售。那下一页是我们其他在规划中的一个专案。那大坑案之前我们已经确定年度，但是我们现在会再重新的调整，主要这个是一个在台中大坑的社区开发案。那这个是牵涉到山坡地跟这个水土保持，我们希望能够做得比较完善一些，所以我们现在在一些规划的细项，我们等到确定之后，我们再会反映我们相关的认列的年度。那另外下面三个案子都是我们第四季度跟我们今年一月我们新买的地所以我们在最近在北中南我们事实上都有买到非常好的地。那第一个是高雄国宾饭店的限制 的部分那这个地是一个条件非常好的地，那有2000坪然后它是面对爱河第一排，我想就是各位投资先进也应该都对这个高雄国宾饭店的区位也都是相当的熟悉。那我们这个是一个总销金额是百亿量级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专案，那也是我们在高雄的第二个专案。我们第一个专案跟大和房屋在上一页跟大和房屋一起合作的合入预底已经完全的完销，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很快在这个高雄推出第二个产品。那这个案子这个量体比较大，那还有牵涉到这个国宾饭店之后会花一些时间把最后的营运期走完，然后做拆除等等所以我们预计是可能是到2028年的时候才是可以开始认列的一个年度，目前的规划是这样子。那在台中市的部分北屯区洲际段这也是我们在今年一月就是买到的地，那这个地有1400多坪而且最可贵的是它是面对9000坪的四张犁公园第一排。那我们这也是我们在台中觉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段。那接下来我们开始会做一些相关的规划，也希望能够在2026年左右希望可以完工开始认列。那另外我们在大安区的通化段，也就是在信义安和捷运站附近有一个200多坪的一个地，那这个是一个合建。那我们也是目前在规划中可能会走围绕，那接下来也是应该也是在2026年左右应该可以开始认列。所以团队除了是接下来几年的这些相关的专案都准备好之外，我们现在事实上2026到2028的这些不管是土地存量或者是一些合建的案子我们也都在准备。那下一页是我们不动产开发事业在饭店相关的目前的一些手上的资产。那这边对于每一个饭店的情况不太一样，在韩居酒店的部分我们主要是房东收受租金，那其他的这三个酒店我们主要都是业主的一个身份。那韩居酒店在今年第二季已经开幕了，所以我们今年也都会照合约要开始就是收取租金。那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这个饭店也在今年开始正式的营运。那其他在 LINE Hotel 跟日航酒店分别在2022年跟2023年会预计会开幕。那就是像之前跟各位报告的，对于这些饭店的产品，因为我们的主业还是在不动产开发，那我们会用业主的身份经营这个饭店应该是说我们用业主的身份邀请专业的饭店经营的业者来经营饭店， 那能够把这个产品做出好的收益率，那最终的目的我们会是希望是获利了结，然后就是将它出售。那下一页是环境工程跟水资源处理事业目前现有的专案，那目前还是维持这七个专案。那上一个季度最主要的进展是在我们临海的污水厂跟这个再生水厂已经完工了，那所以现在是进入了营运期。那这也是一个我们在高雄第二个完工的一个再生水厂。那近期重要业务发展的部分，我先报告前两个部分哦。那业务发展的部分，我想刚才在讨论不同的事业体的时候，都已经跟各位报告了。那在组织跟管理架构的一个调整，在去年年底，我们有启动一个就是将集团整体的经营管理集中到新路投控的一个专案。那这个意思是说，我们新路投控下面有三个主要的公司，都是100%持有，那是三个主要的事业体。那过往我们在管理的时候呢，我们在三个公司，我们都有设置三个公司各自的董事会。那董事当然是由新路投控这边所指派。那所以就子公司的管理的部分，新路的本身还有新路透过指派的董事都有做子公司的管理。那我们做了这样的调整之后，我们三家的子公司就不再设董事会了，它就是很单纯的一个单一的法人、董事跟监察人。那我们希望达成的目的是说，我们组织比较扁平，然后比较集中的管理。那第一个是说，我们新路投控履行上市公司的职责跟对我们投资人的职责，能够对子公司有更好的一个管理。那另外就是说，在监理跟决策的层级，我们希望简化，就是并不需要层层的一路上报到新路投控。那我们也把这个子公司的董事会去除掉之后，我们希望赋予管理团队更多的一个业务方面的一个权责，让经理人可以当责。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去年年底启动，然后今年陆续完成的一个组织上面的一个架构的一个调整。我想对投资人而言，就是会变成是一个新路会是更会是一个权责相符的组织。那我想新路投控也就是从控股公司这个角度，也可以更适当的管理子公司。那请您协理报告董事会相关的决议。
我们昨天已经发布重大讯息啊，其中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董事会决议。第一个是我们的现金股利的一个发放，那这个部分我会在下一页再做进一步的说明。那第二个议案是召开股东常会。那我们这次的股东常会的议案，除了一般的例行性的事项之外，那这次的讨论事项主要是公司章程修订和取出程序的一个修订。那这两项修订主要都是配合一个法规的修订来做修改啊，并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修改一个内容。下一页。好，那这一页是新路从成立以来的一个盈余分配的一个状况。那其实就像我们去年对外宣布的一样，其实我们以后每年的目标是希望能够提拨年度的一个税后净利至少 75% 来发放这个现金股利。那我们今年的股利发放率是将近 76%， 每股发放 1.68 元。那如果以昨天这个董事会通过的当天的收盘价来计算的话，殖利率是 7.1%， 那以今天的收盘价来算的话是大概 6.8%。 那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股利的金额以及殖利率都是新路成立以来的一个新高。好，那以上是今天法说会简报的部分。
本次的简报到这里告一段落，接下来将进入问答环节。由于时间有限，还请投资人将您的问题控在两个以内，也可以透过线上提问的方式进行提问。那 Jason 就麻烦您。
是的，谢谢。提问时间现在开始，如果您需要提问，请在您的电话机上按01。当我们读出您的名字后，请开始发问。如果您要取消发问，请按02。谢谢。目前电话上暂时没有提问，我们再把时间交给 Dave 来接受各位网络的提问，谢谢。
私人询问关于我们这个上位公寓案子的一些情况哈。那我们这个案子在去年认列营收大概是9亿多，好，那销售的重点会是在我想持续销售这个专案是我们今年的一个不动产开发事业的一个业务重点。那另外投资人也很关注我们这个捐化预计是什么时候交屋，那我想这个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完工嘛，那这个我想我们之后就是会每季的这个法说会的时候再跟这个投资人做说明。那另外我们有投资人询问关于第一季的这个各事业里面的状况，那我们今年前两月累计的营收的年增率大概是49%。那刚刚执行长有提到说我们的这个卓峰在今年上半年会持续交屋，那这个会是我们今年上半年营收的一个主要来源之一。另外就是投资人很关注这个毛利率的问题，好，那其实我先讲这个跟营建工程相关的部分，因为像不管是我们营建工程事业或者是我们的环工事业都有涉及到营建工程的部分，那这个大概这样子来，我先讲一个这个行业的一个状况。那第一个像是公共工程的部分，基本上它会有这个物价的调整机制，所以这个原物料成本的上涨并不会由这个厂商完全来吸收。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营建工程所新建的这个民间建筑的一些专案，那大致上我们主要都是采取这个成本加成的方式来计价所以其实成本上涨也同样是不会完全由我们的这个由承揽厂商来承担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状况。那我想其实以我们的营建工程事业在这个市场也算是领导的厂商，我们认为我们的这个服务能够提供给这个业主的价值是难以取代的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营建工程的专案的选择上其实我们是有比较大的一个选择空间。那第二个是其实像我想以台湾目前一些比较绩优的营建厂商来说的话，大家蛮熟都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工程存量所以其实并不会说为了要追求一个营收的一个成长或者是有业务然后去做去竞标一些毛利率比较不符合公司设定的一个专案，那我想这个大环境来讲的话，这个有助于稳定一个这个新的专案的一个毛利率这个是大概是跟营建工程的部分。那另外像是我们的不动产开发的部分，其实像各位也知道最近原物料成本在上涨，但是相对的这个房价也在上涨。那我们有针对已经销售了这些建案的售价还有这个成本做了一个整体的评估，那其实我们发现目前看起来我们的原本预估的这个投报率整体来说其实是都可以达到的。那另外像一开始的刚刚简报一开始有提到，其实我们去年以一整年来看的话，不管是我们的营建工程事业还有环工事业，它的毛利率其实是跟2020年并没有一个太大的差异。好，那这个种种的这些状况，我想我们的毛利率应该都是至少是可以维持在一个目前的水准。
有投资人问到一些特定专案的入账的季度，那在第九页的部分，那我想我们第一个是 我们这边列的是开始认列的年度，完工后开始认列的年度。那根据这个专案总销金额，还有根据我们客户的需求，那通常我们的这个交屋可能会交屋的季度可能会横跨2到3个季度啊。以第一个卓峰举例的而言的话，我们认为卓峰去年第四季开始交屋，那接下来会一路就是第一季、第二季应该是在今年上半年会全部交完。所以我想我们这边列的是开始的认列的年度，那接下来就是认列可能会2到3个季度。那有问到就是我们在新取得的这些土地，譬如说在这个信义文昌案的这个合建案的总销金额等等因为现在都还在规划的阶段，我想我们一般可能是会到这个预售的时候推案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把它反映在我们的这个投资人的简报当中。那也有问到我们的这个南京松江韩居酒店相关的租金啊，怎么洽谈这个部分，那我想这个部分都是 market rate， 那我们就是以单纯房东的方式，那我们就照着租约走，那这个部分我们目前并没有另外额外去揭露一个我们客户的租金的一个水准。那还有提到说政府的打房政策是不是看到对住宅的销售有影响，那别的建商的情形我们不是很清楚，那不过就我们而言的话，我们的客户大部分都是自住为主比较少有投资客是在我们的客户群中。那目前我们认为政府的打房事实上主要希望还是针对这些投机的炒作，或者是一些建商一些不太恰当的行为。那我们这边的话，我们应该都是照正常的这些相关的程序在走，那客户也是以自用为主，所以我想这个可能对客户的 sentiment 会有影响，但是整体而言我们的销售还是照进度在走。以上就先回复这些问题。
好的，目前我们电话上有一位提问，那这一位提问的是启发投顾丁彦君，请提问。
电话上有一位提问，那这一位提问的是启发投顾丁彦君。
喂，您好。
电话上有一位提问，那这一位
是有听到您说。
好，我想请问一下，那之前的余屋部分有宝格啊、卓白、丽格，那我方便请教一下这三个建案，那已经销售多少比率？那目前还有多少余屋可以销售呢？
我们这三个建案的可售的余屋金额合计大概将近70亿。那其实销售状况都非常好，那三个这种等级的案子三个加起来不到70亿，其实大概可以估算一下，其实销售率应该算都还不错。
所以那个70亿是目前待售的金额，还有70亿元可以销售嘛，对不对？
是的。
那我再请问一下，就是美国旧金山的建案，它在去年的第四季的部分，就是去年它交屋的比率是多少？那今年还有多少的余屋可以销售？
我们去年这个认列收入金额大概是9亿多，那我们这个全案大概是2亿多美金嘛，所以这样算下来可能大概还有40-50亿的一个金额。
那请问那个建案目前的 已售比例销售的比率是多少呢？
我刚刚应该已经回答你的问题了。我想这个案子的重点是在于我们的锁定的客群是在旧金山当地的这个上班族。那旧金山在3月7号已经开始陆陆续续解封恢复上班。那像比如说像这个距离我们这个案子大概走路十几分钟就可以到的这个 Twitter 的总部，然后他也已经在3月15号开始就是恢复人员上班。那同样的也在旧金山的办公室的像 Google 也是从预计是4月4号就员工要开始可以恢复到公司上班。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个旧金山当地陆续这个解封之后，我们确实看到说近期的这个销售数字不错。那我们对于这个案子的后续的销售，就像之前跟各位报告一样，我们是对这个案子的销售非常有信心。
哦，所以就是今年有机会完销咯。
哦，这个还要再观察，但我们只能说我们对于这个案子是看好的。
哦，那因为这个案子它是以美金计价嘛，那最近新台币开始贬值，那汇率到了 28.6 左右，那我不晓得说汇率的变化对于这个案子的获利，对于公司在营收或是获利的表现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资金它会马上汇回台湾还是会怎么样运用？
第一个汇率影响我想不到，因为这个是美国当地子公司的案子，所以它美金就是它的计价的货币，所以这个基本上这个案子不会有这个汇兑损，本身销售部分不会有汇兑损产生。那第二个，这个全案因为还有包括饭店的部分，那这个资金的运用的部分，我想我们最快我们预计也是要等到这个饭店出售之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出售时程之后，才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规划。
嗯，好，感谢。那我这边没有其他问题了，谢谢。
谢谢。
谢谢。
好，那有投资人询问关于这个申请对公司财务业务的影响。那其实像新路整个的这个财务状况很好，其实像各位可以看到，刚刚我报告的这个负债比率，负债占总资产比率是60%，我想这个比率是优于蛮多的这个同业的哈。那我另外再加上，其实以大陆建设，比如说融资需求比较高的大陆建设来说的话，其实它建案过去的销售成绩好，它本身的整个财务状况也非常好，所以我想对于我们这样的厂商来说，还有公司来说，其实升息的影响是升息的影响是不大的。
有投资人问到，就是我们在环工领域的一些相关的进展跟其他标案的准备，目前是否有标案相关的准备？目前是有的，目前包括有已经投出去，然后业主还没有宣布得标的案子，那也有包括我们目前自己或是跟一些相关的产业伙伴一起在备标的案子。所以我想环工的部分，目前我们看到就是市场上的案源还是充足的，那我们会就我们的选案的标准，包括案子的金额，还有这个案子本身的一些相关的条件做选择，然后准备投标，所以环工当然是持续进行。那也有投资人问到，就是环工公司未来是不是有独立挂牌的计划？那环工事业目前当然在获利的部分，当然比起同业都是相当不错的，但是我们目前的规划会是认为说，从投控的角度，三个主要大的事业体有一些共通的核心能力，那整个 portfolio 这也我想这个在国外很多公司也是有类似的，这个 portfolio 是一个蛮互补的 portfolio， 所以目前并没有将环工独立上市柜的一个计划。那当然就是就 上市公司而言，那如果真的有这种计划的话，就是重讯，那当然一定会跟大家报告，但是目前是没有的。
那时间的关系，我们没办法一一回复各位的问题。若投资先进有其他问题，可以联系本公司投资人关系窗口，将由专人来协助各位。新路投控2021年第四季线上法说会将到此结束，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庆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投资顺利，谢谢。
谢谢，非常感谢各位参与新路投控2021年第四季法人说明会，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您现在可以离线了，谢谢，再见。